各位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7月20号礼拜四早上8:30，大家早安，我是田浩。今天雨非常大，狂风暴雨，大家小心啊！所以，台风天来啊，我们还是一样啊，在这个办公室内跟大家一起直播，来聊一下啊，这个热火腾腾的美国股市的一个情况哦。昨天美国这个企业哦，陆续的公布了财报哦。那本身来看呢，其实多数来看都是很亮眼的哦，尤其哦，整体是财报在晶片股的一个预期啊，是远远高乎市场的一个投资者哦，所以在先前费半的一个下跌当中哦，你会发现哦，最近啊，尤其这两天呢、啊，集团最为猛烈的、哦、就是两大成分股哦，一个就是这个晶片股为主要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哦，另外一个就是小型股的罗素2000指数哦，这整体来看都是跑赢大盘的、哦。那昨天西德州原油啊也进行了强弹，接近4.5%啊，也带动了能源股的一个上攻哦。美国四大指数在昨天是全面收高啦哦，距离这个历史高点也不到1%左右。所以昨天美债十年期殖利率进一步回升到 1.29%， 这个避险情绪稍微缓了一点点哦。那我们今天主要分三个部分来跟各位做一些解读和追踪哦。第一个部分呢，是针对美国股市的一个集团现况，还有我们操作的一个位阶跟资金归纳量，来跟各位做一些追踪。那再来呢，会根据财报也做一些聚焦哦。那第二点主要根据在前两天呢啊，因为前两天这个美国股市行情开始呈现了急涨嘛，那包括高盛和摩根的态度为何？高盛我们在上礼拜讲了，高盛在第二季就已经把投行内所有股票的1/4已经出清了，那摩根其实也是差不多进行了，在你要知道整个第二季啦，买债券的买最多就是摩根就是大摩所以这两大投行哦，居然在第二季的时候不能讲完全的转空，但是在第二季突然变得这么保守，他宁愿损失这一波反弹的行情，他也不愿意再进行资金的投入，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待会来做一些追踪啦。最后一点呢，我们根据疫情以及台北股市来跟各位做一些聚焦哦。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的一个表现哦。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286.01点，0.83%，收在34,798点哦。你可以看到，目前道琼已经当时是一度突破季线现在已经重新站回5日线整体多方结构再度的形成。那你看到标普500指数也是之前季线守稳现在成功站稳月线、双周线以及5日线那我们再看一下纳指纳指这一波的下跌就几乎没什么跌所以如果用纳指的均值角度做资金投入的话，你几乎找不到太多的一个时机点来进行资金投入，因为它跌得不够重纳指上涨了133.07点，0.92%，收在14,631点那距离历史高点也就是一步之遥了。那比较集团的其实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跟各位所关注的费城半导体指数费半从低点反弹已经超过 6% 短短的3天而已费半昨天上涨97.79点，3.06%，收在3,288点那另外一个在昨天呈现高度集团的指数就是我们讲的罗素2000中小型指数罗素2000这一波的跌势其实比费半还要来得更凶一点点但是它的反弹程度也是最为强烈的所以如果我们从整个宏观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一波杀的最重的就是涨得最凶的。那么我们在过去1-2周都有持续的在我们年订阅制的资产部位根据这两大指数来做一些追踪那你说这个浩哥料事如神，并不是并不是。我本来以为这个回档的幅度会更大的真的没想到这个涨幅的速度这么快。那我待会会跟各位分析一下，为什么我本来认为这一次的回档幅度应该要再大一点点的。我们待会从高盛和摩根的这个最新出炉的这个投资报告来跟各位解析那么大的机构都开始做一些避险，而且进行股票部位的出清，这一波到底是谁买的？观众朋友，你不要看到这两天的急涨就一定是外资认错的回补这两天即使是高盛都在出炉了新的一篇报告来宣示说他对于第三季相对比较看空的角度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这一波是谁在买？是美国的散户在买 啊，所以不止台北股市嘎赢外资哦，哦，连美国股市的散户都嘎赢他们的机构啊，所以非常有趣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在过去在年订阅制的网站当中哦，有针对这两大指数来做一些追踪以及资金的一个投放哦，到目前为止哦，整体绩效我相信不差了啊，不差了。那么也还没有回到一个正式的贪婪阶段或者说高乖离阶段哦，所以就是一个持股续报的一个格局啊，最新的来跟各位做一些追踪。买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网站里面讲了啊，那至于这个已经买完了，那我们就等待的行情自然的回升。好，到时候我们会在这个相对比较高基期的时候来提醒各位。我自己是这样做了，我美股部位是不太出清的啦。好，我美股部位就让它自由的这个获利增长，因为我认为这个美国股市的稳牛格局啊，走的是比台北股市还要稳的很多啊，所以我偏好把它当成一个长期存股部位。好，但如果你想要做短，没有说不可以哦。周期投资、均值投资一样可以做短哦。到时候我们再来跟各位做一些聚焦和追踪吧。哦，所以从这件事情就知道啊，你看这个前两天呢、啊，这个全球股市一阵恐慌哦，好、哦、一堆人在停利啊、哦，或者甚至是一堆人啊、哦、在停损啊、哦，尤其做晶片股的、哦。但是就跟各位讲过嘛，哦，就很多人说啊、哦，投资股票一定要输过一笔钱啊、哦，一定要交过学费啊、哦，才能够这个正式的进入市场。我认为不一定。啊、摸着石头过河哦，啊、一定会比桥上过河的人更卓越吗？我认为这不是的、哦、啊，因为有些弯路哦，它是外部的客观条件造成的。那么大部分的弯路哦，我认为啦，都是自己的愚蠢和 无能造成的啊，因为这个时代的资讯流通已经非常这个密切了、哦、就是说你想要找到什么样的讯息，法人看得到的，你大概也看得到。而且呢、哦、作为一个小散户啊，你的机动性是比法人还要高很多的。啊、他卖啊，他要分好几个月好几个季度才能把手上的股票给抛售完。你要卖你隔天就走了，对不对 啊所以他骗不了你。啊、就是资讯这么流通的一个时代、啊、我认为、哦、如果你还会走错路，那就是自己的愚蠢和无能造成的。所以、哦、你要选择如何、有价值的，就是要让自己更聪明。啊、增强自己的能力，你用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市场，不要偏颇、啊、不要偏颇，不要认为说、啊、一定一个指标就是我确切、啊、完全离开市场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分批入场，用逆向投资的一个逻辑来看待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我们的唯一的前提就是、啊、市场只要有波动我们就赚得到钱，没波动可能就赚不到了，这倒是真的了。周期投资是这样、啊、没波动你找不到时间点进场嘛，对吧？好，那除了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一个角度和看法之外、哦昨天有几档个股、啊、包括财报面、啊、以及消息面都有一些变化、啊啊、第一项消息是台积电在这个 TSN、啊啊、就 ADR 在昨天上涨了 1.26%、哦、那么主要是日经昨天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啊、说台积电、啊、即将要到日本新建晶片厂，预料呢在本季就会定案、哦、那主要是设在熊本、啊、那么最快的话大概是在2023年投产，而且应该是先进制程，也就是、要么是5奈米要么是7奈米啦。那么艾斯摩尔在昨天呢也公布了、第二季的一个财报、哦、第二季营收是40亿欧元、哦、因为艾斯摩尔是这个荷兰商嘛，那获利10亿欧元、哦、符合公司的预期、哦、毛利率也高于50%、哦，甚至比台积电高了一点点，毛利率是 50.9%、哦、那么第三季的营收的预估、哦、以及毛利率啊，预估来看因为电子旺季会比第二季还要来得好、啊、而且把全年的营收的预测成长提高到 35%、哦、那你可以看到艾斯摩尔正在一个创新高格局、哦、它是少数的晶片股当中 没有跟三星台积电一样落入一个水平震荡格局的、哦啊、这艾斯摩尔是持续的在一个创新高格局当中。所以你说哎，晶片股是完全的走皮吗？我认为也不一定啊、我认为不一定、啊、个股有个股的一个变化。那么另外一档股票是昨天可口可乐所公布的第二季的一个财报、哦、财报显示呢，可口可乐第二季的营收是101.3亿美元、啊、比同比增长了 42%、啊、也超出市场预期的94亿元多出了7亿元、啊、那经营的利润是30.2亿美元、啊、也比同比增长了 52%、啊、每股收益是0.68美元、啊、同比增长 61%、啊 整体来看的话，这个亚太地区的销售量是最多的增长了 16%、所以昨天这个可口可乐也自己调升了对于2021年全年的业绩的指引认为今年增速可能会有 12% 到 14% 之间每股盈余应该会有 13% 到 15% 之间的一个成长率所以你从可口可乐的股价图，因为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认为可口可乐是一个价值股的一个代表很多人想要买可口可乐当做一个长期的存股，其实应该这样讲了可口可乐其实对美国股市来讲它的配息是高的，大概都 3% 左右可是对于台北股市来看的话其实就还好那可口可乐还有一个补涨的力度是什么就是各位看一下，我们把线形图拉得远一点点看可口可乐到目前为止都还没办法突破2020年初3月份疫情以前的高点全球股市都在一个创新高格局就连台湾这个金融指数相对比较落后补涨的指数都已经开始陆续突破新高了可是你看到可口可乐这档股票距离高点很明显还有一段距离，有没有可能具有一些补涨空间包括未来的解封概念股，这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说买了它是为了领配息，其实长期股价它已经堆叠高了，未来的成长的展望也远远不如科技股，那配息率又比台湾的这个可能食品股金融股还要来得低，我认为就不一定要把它视为一个很重要的高股息的资产的一个这个方向啦，提供给各位那我们过两天因为主要啦，其实财报都是集中在今天晚上会出炉，所以明天我们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跟各位解析一下财报先把最新个股的一个消息提供给各位啦。前天吧是前天我听到看到一个故事是网友传给我的就是说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就是当所有人刚才我们做这个美股的一个分析嘛，当所有人都在卖股票的时候其实只有你自己救得了自己只有你自己对这个股市有清楚理解，你才能够，因为其实大家都在卖股票的时候你本身是很恐慌的嘛那个网友贴给我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头驴子不慎掉到了一个枯井里面，那么众人都没办法救他嘛，都没有成功，就决定那干脆把他埋了吧，要不然他在里面也是饿死，对不对？那驴子就这个悲声鸣叫可是当泥土落下的时候出乎意料的大家都安静了，因为他会努力的把自己身上的泥土给抖掉，然后踩在脚下，然后把自己蹬高一点点，就这样呢，他就随着泥土不断的往下倒然后驴子就把泥土往下抖，然后慢慢站起来，然后走出这个枯井这个网友贴给我这个故事我当下的反应是，这是不是代表人是不可能被活埋的为什么？因为你把土倒到我身上，我就一直扭动，我就把自己身体盖在土身上嘛，然后就一路这样子，你一路填土，我就一路这样爬起来，对不对？这是我当下的一个想法。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位网友想要提醒我的事情就是其实在关键时刻能够救的只有你自己当所有人都在卖股票，当所有人都在进入一个恐慌情绪的时候，我在这边陪伴着各位建议各位可以做一些建仓我们在我们的网站的年订阅制里面有具体的一个买入的一个方式，但是下单的那个人还是你自己所以一定还是有观众朋友因为有网友跟我提嘛就算我再怎么讲真的恐惧的时候他也不敢投了，好不好？好，这个8:44今天我们特别来工商一下这个一个美股的一个交易平台大家都知道这个美股相较台股这种浅跌型市场走的牛市相对来说是比较稳的第一是金融历史比较悠久嘛第二是最优质的品牌商跟企业都是在美国，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在台北股市分析这个特斯拉供应链有哪一些苹果供应链有哪一些讲来讲去你还不如直接去买特斯拉和苹果，对不对所以永丰这一次推出了美股的服务简单三个步骤在永丰银开一个大户数位账户大户是一个英文DAWHO 啦但是就是大户翻译来的大户数位账户它的投资属性呢是积极型以上的客户就是你可以用新台币也可以用美金来下单来买卖美股省去开一个证券或者交割户的麻烦所以你可以在第一时间买全球最知名的企业像是 脸书、Apple、Amazon、Netflix、Google 啊，你可以当这些公司的股东啊。如果你担心买个股有风险的话，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永丰美股下单，直接买大盘的指数 ETF， 比如说 VI 啊、VTI 啊、SPY、VOO， 就我们常谈的美股型的 QQQ 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哦。那么这个大户的数位账户系统哦，啊，也可以买到431档市值跟成交量都很大的热门美股啊。这431档都是从道琼SP500 啊，纳斯达克100指数里面精挑细选出来的啦。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尖牙无股 ETF 之外哦，啊，像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好事多啊，啊，这个信用卡 Visa、Mastercard 的，巴菲特的伯克夏啊，这些我们常常在用的产品哦，都可以啊在永丰的美股专户里面买到啊。所以使用永丰银的大户数位账户哦，还可以买卖台北股市跟美股啦。啊，现在都有手续费优惠啊，我们会把链接放在这篇这个影片贴文下方啊，提供给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做一些参考啦。因为我们过去哦，总是会担心这个美国跟台湾开盘时间造成的交易延迟哦。啊，你像如果是专职交易者，那都很早睡哦，都很早睡啊。啊，你越早睡哦，那你就越没有机会看到跟美股一起开盘的时候啊。那么现在这个永丰银行的美股提供夜间即时的服务系统啊，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你可以在刚睡觉的时候，哎，就拿手机出来下个单，对不对？10点多、11点多美股开盘了，好处就是你不用挂这个预挂单，就可以及时知道交易的结果了。那坏处是会让你因为不想错过投资良机，你可能就忍不住就一直看着盘啊，隔天就可能变熊猫眼了啊。所以除了美股的服务之外啊，它还提供了停损和停利的通知啊，你就不用担心啊一忘记买卖而错失投资的最佳时机了。所以国际上其实很多下单软体啦，但大多数都不受台湾法律监管嘛啊，所以包括eToro、FirstTrade 都是，所以我们人在台湾啊，还是使用在当地银行的服务，可能你会比较安心啊，至少讲同一种语言也找到人嘛啊。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投资美股的新手或者小资族啊，只要在永丰银线上申办大户数位账户，就可以轻易的申购美股。我们会把连结放在底下供大家参考了。好，那我们现在拉回来哦，看一下整个高盛哦对于全球股市的一个看法了啊。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这个高盛哦在第二季度的时候哦，它的营业收入和利润都是史上最高。那最吸引外界注意的是什么？是同比增加36%的投行业务啊，居然啊基本上有1/4的股票仓位全部给砍掉了。所以你看到哦，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啊，就美国股市还在一个创新高格局，高盛要进行大量的资本获利的一个了结呢？那么高盛的看法很简单，就是他认为第三季美国股市整体的驱动性和经济成长性啊，基本上会来到了一个停滞的阶段。在这个时间点呢，就给予高盛非常好的一个借口进行大举的抛售获利了结哦。那么散户呢，在第二季之间就做了什么事情呢？就不断的接高盛所抛出来的货。这是高盛 啊在第二季我们做回测所看到的一个做法。那包括你看这个摩根士坦来，摩根大通哦，他也做了什么事情？摩根大通哦，在昨天呢，也公布了报告哦，说其实啊，目前他所囤积的现金部位哦，有5000亿美元的现金哦。你可以看到哦 ，JP Morgan 哦，现在总共的一个存款呐，跟总共的一个贷款啊，距离在第二季的时候啊进行大幅度的一个拉开。而这个时候哦，他把大量的资金啊从股票市场进行出清，把它换成超过5000亿的现金，就这样囤积着，已经囤积了超过一季左右了。那么囤积的原因也很简单，昨天摩根大通的一个表示是说啊，主要是啊整体的通胀率以及利率，这个公债殖利率的一个水平的一个下调啊，让市场认为啊，其实不光是大摩啊，机构法人投资者都很清楚，在第三季啊，其实行情不容太乐观。所以现在你看到哦，这个美国股市仍然在大涨当中哦，有两个因子持续的推动。第一个就是散户在接这些投行的货，第二点呢，就是美国政府的刺激计划和联总会的量化宽松计划，到现在为止还在涌入到金融体系当中哦。所以呢，即使投行不断的把资金给拉回来，你会发现美国股市还是在一个缓涨格局当中哦。那么如果银行囤积现金和等价物，它当然有另外一个考量，这个考量就是因为它要确保收回存款客户的流动性。什么意思呢？ 因为为了以防在未来的升息步骤上有可能引发摩根放出去的贷款，高盛放出去的贷款有可能客户倒债，你倒债完蛋了，如果我手头也没现金那就死定了，所以我必须预留大部分的一个现金，所以他对于第三季的看法不是特别好，同时呢他对于整体的债权人是否有偿还能力的这个偿还的能力也非常的这个担忧，所以造成他在第二季进行大幅度的一个获利了结。那你可以理解到，既然他正在获利了结，他就错过了过去三个月以来美国股市的一个涨幅嘛，所以除了摩根大通之外，其他的银行的股票部位都在持续的一个减弱当中，你从台北股市看的最明显了，对不对？你看外资，台北股市今年还是大涨啊，对不对啊？从这个12682的一路拉拉拉拉拉拉到18000，外资今年卖了4000亿哦，所以外资卖的是在接，就是国内的法人和国内的散户嘛，所以这是全球资本的一个现象啊，不是说第三季要崩盘，而是你至少看得到这些机构的法人他在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提供给各位做一些最新的一个追踪，我们不对行情做一个精准的预判，因为行情不可能估得准，但是你至少得了解这个机构法人他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他背后的一个想法又是哪一些哦。好，我们回答一下观众朋友在前两天所做的一些提问哦。啾啾晃提问说，想请问浩哥平常都阅读哪一些书籍有助于加强这种大局观啊，可以像你讲的这个天花乱坠啊。我个人认为啦，这个阅读宗教的书籍啊，你就可以明白这种人和神的关系啊。但是我也不懂啊，格局是最大的。我认为啊，阅读这种宗教类的书籍啊，那阅读哲学类的书籍哦，你就可以明白这个人和世界的关系啊，那格局就比较低一点点，但是也很高了啊。那再来就是阅读科学的书籍，就明白事物和事物的关系，你的格局呢又再小一点点啊，但是还是不错啊。那如果阅读财经书籍的话，你就可以理解这种人性跟金钱的关系啊。那么读完就破产啊，也没有了哈啊。其实我读书是什么都读啊，什么都读啊。以前我常常自称嘛，华府伴读小书童啊，就是我浩哥本人啊，门前一对双花大红棍。我发现最近我讲很多这个周星驰电影的梗哦，已经没什么人听得懂了啊，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受众群啊，这个年龄一直在往下掉啊。那发现很多网友还私讯我说，浩哥，你现在讲的笑话怎么越来越奇怪了啊？我就想说，难道现在都没有人看电影了，对不对啊？我记得去年吧，去年年底吧。那时候我在台大演讲，好像是集思厅哦，然后我就讲了一句，因为台下都是学生嘛，我就讲了一句说，我认为哦，现在的学生生活就是这个吃得好住得好，各个学习情绪高啊，就台下没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台词，你知道吗？啊，就大家没看过号角响起嘛，对不对？邓斌不能说真话，对不对？算了，我发现这个我们的笑话还是要再加强一下，再加强一下。好，8:53哦，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今天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哦，是大陆的国元证券最新发布对于疫情的看法哦。当前的疫情似乎已经有点改头换面了。那 Delta 病毒重新这个复燃之后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状况开始发生了。在过去病毒其实主要分为几个阶段，分别是一开始的是中国开始进行爆发，然后到发达国家欧美市场开始爆发，最后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新兴国家开始爆发。但是现在市场的疫情似乎又回到了发达国家引领的一个阶段，这个是这个国元证券最新所进行到的一个观察，就是中国的疫情算是控制的不错了，但是你会发现疫情总是怎么样？疫情总是在欧美的需求端跟这个新兴市场的供给端之内不断的进行的游走。那么可以理解得到，刚开始因为欧美国家的人口流动率相对比较高，所以造成中国爆发之后最先受灾的就是欧美市场。那么随着欧美市场开始进行疫苗的施打复苏之后这个疫情开始外扩，就造成新兴国家供给端的一个危机，变成什么？这段时间就变成欧美国家的市场已经复苏了，需求很强劲，但是新兴国家还在封锁当中，造成物价的一个拉抬。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成本型通膨那么现在当新兴国家的一个疫情似乎要开始准备受控已经 这个今年以来，其实新兴国家一直在进行大量的封城嘛，包括马来西亚，包括东南亚都是哦。当它开始受控逐渐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欧美疫情的 Delta 病毒似乎又重启复燃的哦。那我们看到我觉得这张图表做得特别好哦。这张图表是疫情和疫苗之间相关性的实证哦。你会发现哦，现在疫苗跟疫情啊，似乎它的相关性开始变弱了。什么意思？就是当 Delta 病毒开始在全球引起新的一波的病毒株之后啊，它跟疫苗施打率高的国家并不是呈现反向相关哦。也就是说啊，疫苗的施打多寡跟 Delta 病毒的传染已经没有相关了啊。所以现在欧美国家都在试着要研发第三剂的疫苗，尝试着要抑制住这样的一个 Delta 的一个病毒哦。所以面对一波又一波的一个疫情哦，很多的经济体到目前为止都几乎已经是躺平了。英国到目前哦，解封之后也不打算再封城了啊。英国因为强森自己还在隔离嘛，英国已经是这种放弃式的政策，不但全面解封啊，然后单日确诊人数每天都是五六万人这样上升哦，而且也取消了社交的限制哦。那么东京这个奥运会哦，感觉好像要办也是势在必行的啦哦。东京都已经第五轮的疫情了，现在还在紧急状态啊，所以哦，你看到这个欧美似乎已经完全的放松，只要医疗体系承受得住啊，感染就感染吧，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我们最担心的是这样的新一波的疫情有没有可能造成新兴市场再一波的感染潮，这是最担心的。欧美市场哦，已经很明显了，认为自身的医疗体系能够应付，那就没差。大家顶多是多去看病，可能还有助于消费啊。但是如果经济已经复苏，大量的需求存在的话，那么疫情延烧到新兴国家市场，新兴国家市场疫苗的施打率普遍不是特别高，那一旦重症率提高，它就被迫要封城。它一封城，供给链又断了。通膨又要起来，这是市场对于下半年呐、对于通膨最大的一个疑虑。所以目前的对于通膨的疑虑，已经不是现在大宗资产的一个高涨让下半年持续高涨了，因为大宗资产已经因为美元的回升受到一定的前置力道了。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你最好不要下半年这些新兴市场再出事。再出事再封城，他们的重症率太高，疫苗施打率不够高，那就完蛋了。这是我们最新所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哦。好，最后啊，8:57，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昨天前天，即使美国股市做了大反弹哦，但台北股市仍然是卖压出笼哦。所以你可以了解得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高盛哦和 JP Morgan 哦，他在做什么事情一样。正在进行台北股市以及全亚洲资金的收回。台北股市这个外资不只是卖台北股市哦，虽然昨天日经哦，和这个上证表现的还不错，但是今年以来几乎所有亚洲股市啊都是外资卖超的一个市场哦。那昨天指数虽然一度涨回到17700点之上哦，但是随着航运股的卖压出笼哦，多档量灯涨停，拖累指数的一个收回哦。最低是收到17352啦，那中场下跌了69点，收在17458。三大法人合手卖超了205.39亿哦。外资光是这礼拜哦，4天交易日哦，就已经卖了1000亿了哦，外卖了1000亿，而且昨天比较恐怖的事情，昨天是爆大量，昨天有量能有6100亿左右哦，外资卖了162亿哦，所以这样的一个关卡，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形成很庞大的一个卖压区呢？有可能哦。你看到目前台北股市一个点位哦，已经连续2天跌破月线了哦，那你说当然季线也不远了，很有可能做一个水平震荡格局哦，但是随着时间拖得越久哦。楼上的这个卖压区就会越大，你就越不太可能顺势的站回月线啊，那就被迫把月线、五日线、双周线顺势的拉弯、拉下弯哦。那么最终呢，可能就要看整体均线撮合之后有没有再上攻的力道啊。但是美国股市其实现在也是扑朔迷离的啊，因为你已经很明显感到投行的态度了。那投行这样子想，那么虽然散户还在接，但是能够接多久呢？虽然本波牛市以来，散户都是赢家。 但是那又如何呢？输在最后一次还是输嘛。好，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下整体的系统的买单可以让台北股市拉多少啦。好，希望拉得不错啊，至少拉回月均线以上，那么整体的多方架构才会成立。那么我们对于台北股市的资金的投入啊，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年订阅制也有做公开啊，所以这个我们就看一下市场的行情吧，行情的变化，至少美国股市续报的格局不变，台北股市的话就再看看咯。好，8:59了，我们看一下网友的几个提问哦。啊 ，Jerry Chen 说周星驰我懂啊，终于遇到知音啦。OK， 这个周平说这个浩浩有老人的灵魂是吗？啊，我是这个年轻的这个外表啊，老成的灵魂啊，喝杯咖啡。然后咖啡哦，我最近发现这个 Seven 的手摇这个咖啡杯哦。变成这个 open 奖了啊！这个想到 open 奖，就想到我的这个发际线哦。以前我的发际线在这里啊，慢慢一直往后退，后来我都觉得自己越来越像 open 奖了。好，没事没事啊，九点钟了啊，我们再回答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啊。Broken Lu 说，想请问浩哥，对于若是台北股市未来有可能高几率回档，手上的长期部位和稳健资产是否出清和续报？看你状况。我对于我来讲的话，如果台北股市的一个长报部位通常属于高股息部位啊，比如说一些这个高股息 ETF 啊，或者一些金融股啊，那么如果是这个全职股部位或者电子股部位的话，我通常不太会做长期续报啊。那么我长期的持股主要都是高股息金融股还有美国股市的 ETF啊，那台北股市的这个整体的波动，我会习惯用周期角度来做景气价差的一个赚取。那当然呢，它都有控制一个部分的一个资金比例啊，所以我也不建议你说一定要照着我的做啊。0050也是很好的一个冲股标的啊，对不对啊？你不一定这个要因为股市有可能出现回档，你就要大幅出清，对不对？谁知道股市有没有可能今年上20000呢？几率还是很大的、哦。OK。这个天楚鼠火则说，讨论台北股市的时间真的短到快看不见了。好了，那我们明天这个多聊一点台北股市好不好？因为台北股市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跟美国股市联动的啊，你怎么看它就是跟美国股市联动，它可能会爆发一些消息性的一个因素，那整体的波动度可能跟美国股市比起来相对来讲比较大。台股是这个浅跌型市场嘛，啊，就相对起来散户比较多一点点，所以筹码比较乱啊。那筹码比较乱，我就不太喜欢分析，为什么？很容易失准。啊，就应该是今年年初吧，啊，其实一整年都是啊，啊，你照外资的卖超角度，还台北股市感觉好像就不该涨嘛，对不对？但是你看到这个散户的热情非常的一个明显嘛，啊，我们明天多讲一些台北股市好不好？好了，9:02了，这个台北股市上涨98.72点啊，表现的还不错啊，收在17546。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明天礼拜五我们把后续在本周所公布的财报一来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哦，感谢各位今天参与哦，啊，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今天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拜拜。